欢迎收听由 FM 福春山为您带来的案情回顾。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大家好，我是春山，今天要讲述的案件是与第一期骇人听闻的雨夜屠夫案不相上下的屯门色魔案，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一样的变态。1994年的电影《香港奇案之屯门色魔》也是由本次案件改编。1922年至1993年间，屯门色魔林国伟总共犯下了9起案件，被害人从十多岁的少女至50多岁的妇女都有，只要是漂亮的少女就会遭受抢劫及强奸，而被他认为不漂亮的会抢劫并杀掉。一时间呢，家住在香港屯门区的女性人人自危，很多女性都开始选择提早一点下班回家，一定要上夜班的女性还会随身携带防卫工具。林国伟总共抢劫强奸9人，其中3人被杀。1993年他在犯案后邀请受害人约会，受害人随之报警，在警方保护下，受害人答应赴约，并将林国伟当场逮捕。最后林国伟被判处终身监禁。告子云：食色性也。由此可以看出呢，色是人的本性之一。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意思是人太过追求好色的本性，却没有追求好德的本性。而在我看来，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控制欲望，而野兽只懂得发泄。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个世界上好人多，相应的坏人也同样不少。那么我们闲话少叙，下面我们来详细回顾人渣林国伟犯下的屯门色魔案。1992年的时候，也是我国首次在国际冬奥会上获奖的时刻，伴随着庆祝的旋律，一双罪恶的眼睛正在窥探着喧闹的都市人群。有句话说得好，最怕人群中多看你那么一眼，那一眼看到的是跟自己前女友很相像的女孩子。1992年4月24日凌晨6时许，很多年轻人玩了一夜，刚刚吃完早点，还有一些起早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出去晨练了。家住屯门大兴村，年仅21岁的林国伟在屯门公路边喝啤酒边开车，他突然发现旁边经过的的士里坐着一名长发披肩的少女，与自己的前女友非常相像。他的心咯噔一下，就像是过电了一样，往日种种甜蜜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于是呢，他在一秒钟之内就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一脚油门就紧跟着前面的的士，并尾随着少女在屯门友爱村爱明楼下了车。少女在大堂等候电梯的时候，林国伟此时就藏匿在暗处的角落里，他在等待一个机会。当电梯开门时，他一个箭步向前，强行勒住了少女的脖子。这个女孩根本就没有防备，一下子就懵了，自己呢又没什么力量，四下挣扎也是徒劳。他一把就把女孩拖到了后楼梯。放开我，放开我。这个女孩在不停地呼救。林国伟心里又惊又怕，可是他看着这位少女实在是像极了他的前女友，一时间血气涌到头顶，双眼血红，身体强压在少女身上，并且在楼梯间里将她强奸，随后抢走了随身的背包和女孩身上的首饰。这是林国伟的首次作案，这个可怜的女孩才19岁，花一样的年纪里遭受这样的摧残，令人惋惜。犯案后他立刻散逃，回想着刚才的种种情形，让他的心理上有种变态的快感。回到家中后，林国伟对着镜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变态狂。他一边享受着自己的罪恶，一边咒骂着自己的前女友，也恨那个负心的女人，他恨这个世界，他要疯狂的报复。那些陌生的女人就成为了他发泄的对象。因为当时的监控覆盖不全，并且也没有看到报纸上有登出这件事情， 这就更加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也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刚刚一到，林国伟就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他的罪恶念头开始在脑中翻腾，也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时间来到了两个月后的6月26日，一名32岁的夜总会女服务生，凌晨4点半下班后，乘坐出租车回到屯门戒业村之内，很不幸的成为了林国伟的第二个猎物。故技重施，还是强奸之后抢劫，这个无耻的恶徒也就敢在无人的凌晨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罢了。又是两个月时间的间隔，八月的一天，他特意把自己装扮了一番，然后守在一个热闹的夜总会附近，嘴里一边碎碎念贱女人，一边看着夜总会里走出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子。可惜的是呢，很少有落单的，要不就是直接乘坐的士走了。然而这个服务生出来后引起了林国伟的注意，于是他便开始跟踪这个女人，这就是他今天新的目标。他开着车跟着载有女人的的士，凌晨时分在屯门新河下车后，女人走到一个拐角处，被从车上冲下来的林国伟从背后捂住嘴，撂倒后拖入旁边的草丛里强奸。在犯罪的时候，林国伟非常有快感，而当身下的女人求饶的时候，他异常猖狂地大声道：“你这只母狗，跟谁做不是做？”说罢，林国伟一巴掌扇在女人脸上，由于力气过大和悲愤交加，女人被打得昏迷。等林国伟干完事情后，一口唾沫吐在女人身上，并且轻蔑地笑道：“恶心的女人。”啊，这三位被害者都有及时报警，也令警方采集到了林国伟的精液样本。可是当时由于紧张悲愤，均都未看清林国伟的相貌，只有身高、发型、口音等模糊的印象，所以警方也没有任何头绪。但是这三起案件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例如作案时间都是间隔两个月左右，犯罪现场都在屯门，犯罪时间基本是凌晨，并且都为独行女性，有一定的作案规律。于是在10月份时，警方决定在罪犯即将再次犯案的时间点派出女警，伪装后调出罪犯。接到任务的女警很快做好了伪装，并且开展行动。可令人疑惑的是，布控了一周的时间并没有抓到罪犯，而且也没有接到女性被强奸的报警，警方很是疑惑，难道是犯人转性了吗？这里大家记住啊，永远不要相信变态的人性。事实上，林国伟确实犯案了，只不过被害人并没有报警。城市的霓虹灯在夜色下无比绚烂，而香港的夜从来都没有安静过，这个城市的人总是忙忙碌碌，整个街上随处可见打扮时髦的人，或者是忙忙碌碌的下班者，也让香港这个城市少了一份宁静，而多了一份热闹。时间又过了两个月，12月4日的那一天，大兴游兴平楼一名女性深夜回家时，突然被人从背后勒住脖子，并且被勒晕。苏醒后发现人被强奸及抢劫，第二天她与亲友一起到警察局报了案。到了月底，大概是28日，另外一名女子与丈夫唱卡拉 OK， 丈夫因为上早班先行离去，结果她回家时在友爱游爱德楼楼梯间被人强暴。这时候的林国伟就开始疯狂的作案，他就像是被笼子里放出来的饿狼一样，看到像食物一样的单身女子就张开血盆大口。接连发生的五起在屯门区的强奸案，让整个屯门区的人都惊慌失措，晚上下班回家，很多人都自发的一起行走，媒体更是冠以凶手屯门色魔的称呼。警方根据受害者身上提取的精液，只能确认五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苦于每次作案都是在夜里，并且没有目击证人，加上凶手作案时都是背对着受害者，根本记不住凶手的脸，导致没有其他有效的追踪线索，也让警方感到束手无策。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就在警方排查剩余的嫌疑人时，一起新的案件又发生了。 只是这次不单单只是抢劫和强奸了，案件已经升级，演变成了杀人。一名50岁的家庭妇女在1993年2月24日凌晨4时许被杀。原因是呢，这位家庭妇女早出晚归，出来打麻将，不顾及家庭，所以林国伟决定下手。在祖父独自回到友爱村时，被他勒住脖子拖至楼梯间。这一次林国伟用力过度，将对方一下子勒死了。他没有将受害人强奸，林国伟在死者身上射精并截去手腕后离开。这也是林国伟的第一次杀人。不过林国伟的内心很平静，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坏事，反而问心无愧，是在帮他们。可是杀人后，林国伟的魔手并没有就此停了下来，继续向着同门夜行的女人下手。他搞得人心惶惶，香港警方出动警员在同门日夜查看。再一次，两个月的魔咒到了。4月14日，一名22岁的夜店 DJ 深夜下班，一个人回到了大兴郭兴盛楼的住处，同样是被林国伟勒死及强奸，财物也不翼而飞。这之后呢，林国伟似乎人间蒸发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外界开始流言蜚语啊，警方已经加大面积出动了，风声太紧。毕竟是短时间内多起犯案爆发，而且都是集中在屯门这一块，前后加起来已经有11名女性被强奸抢劫。香港警方在屯门加强了巡逻和调查力度，并继续安排女警伪装成无害少女的模样，希望可以引她上钩。林国伟感到压力太大，他也很狡猾，并没有继续在屯门犯案，就搬到了隔壁红看的姐姐家中暂避。因为姐姐家靠近土瓜湾的一峰大厦，于是这个恶魔又把目标转移到了这栋大厦里。93年5月24日，林国伟凌晨时分将从卡拉 OK 下班的公关小姐刘小姐强奸，事后还趁着淫威想逼迫刘小姐与他成为朋友。女受害人不堪其辱，重重的给了他一嘴巴子。林国伟觉着对方不识好歹啊，在被拒绝后呢，随即辣手碎花将他勒死了。连续多宗强奸案在同门区发生，引起当时区内居民的极大恐慌。有街坊也曾自行组织互助小组护送女士回家。当时警方已相信色魔必定极为熟悉区内环境啊，也有可能是区内居民。负责调查该案的是已故香港警队总督察王永基，因此案的恶劣程度及不断的罪恶升级，媒体大肆渲染，群众呢也每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警方的压力与日俱增，只能增加人手对屯门区的可疑人群进行排查。在案情分析时，警方发现凶手犯案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前往不同地区的银行提款机，以受害人的银行卡提取金钱，锁定凶手必定是有车一族，利用车子跟踪受害人，施暴后再驾车而逃。警方随后发现，接载首名受害少女的计程车司机，潜意识中依稀记得当时当晚曾有一辆私家车尾随。警队于是邀请催眠师杨志涛协助，在催眠师的帮助下，司机能描述出该车是日本车，并且说出车牌中的数个号码以及车款型号。事后证实，这些资料都是相当的准确。香港警方其后向入境事务处取得了对方市民的个人资料，利用人手逐一输入电脑分析，再经过嫌犯的简单资料，将可疑人物逐渐排查。警方亦在区内安排女警当诱饵，希望引林国伟上钩。同年8月，林国伟再次强奸一名21岁的少女，因为性格比较懦弱，少女在被侵害后被迫交出手机号，事后也并没有报警，让林国伟很欢喜地和她交上了朋友。第二天，少女的哥哥发现妹妹神情恍惚，再三逼问下，妹妹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昨晚的事情。哥哥虽然怒不可遏，但还是很冷静地开导了妹妹，并随同一起去警察局办案。 而恰好因为与少女交上了朋友，林国伟非常开心，约了少女去看电影。在警方的安排下，少女答应了约会。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终于被埋伏在电影院的警察抓获。经过 DNA 检测，这名男子就是轰动香港的屯门色魔林国伟。一年多以来，先后在友爱玉、大兴油、益丰大厦、红磡下乡道以及美景街犯罪。随后证实被其侵犯的女子多达了13人，其中3人被杀。其实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反侦查能力比较差的罪犯，还会选择跟受害者出行，把自己的经验留在犯罪现场。这说明这个人要么就是等着被抓，要么就是张狂到不怕被抓。在当时的年代，破案手段还相对比较落后，林国伟在实施强奸前都是在身后进行袭击，所以即使那些女性报警，也因为无法看到他的脸而无法准确给警方有力的线索。而 DNA 技术也才刚刚引入，并没有那么多人的数据库进行对比，所以才拖了这么久将他缉拿归案。在被捕初期，林国伟一直保持沉默，不愿作供。王永基看准林国伟渴望与人倾诉的弱点，以轻谈的方式引诱他说话，于是他将整个犯案过程供出，并且在招供后感到心情比较舒服。在他的心中，造成这一切都是那些女人的错，所以女人都是不检点的，他自己这么做是替天行道。在审讯过程中，林国伟的家人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过，全程都是他一个人进行辩护。无耻之徒面对最后的审判，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错手杀人，自己有精神病。因为从小母亲就离家出走不管自己，父亲又嗜酒残暴，自己经常被打，造成了心理缺陷，要通过杀害小动物来进行发泄。后来成年后，工作受阻，感情不顺，需要依靠酒精和毒品来麻醉自己，恶性循环下自己患了精神病，犯案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这话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啊！随后控方律师拿出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嫌疑人患的是反社会人格，不是精神病啊！犯罪过程中自己不感兴趣的会抢劫和杀害，遇到心仪的强奸加深情的请求成为朋友，这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够完成的。1994年9月，案件开庭。开庭期间，这个恶魔并没有任何的亲友在庭上出现。林国伟在法庭上承认8项强奸罪及7项洗劫罪，否认余下的3项谋杀罪，坚称自己是错手杀人。庭上的受害者家属反应比较激烈，辩方律师找来2名精神科医生为林国伟辩护。精神报告指出，他自幼缺乏家庭温暖，林国伟有5名兄弟姐妹，母亲于林3岁时出走，父亲嗜酒残暴，形成他孤僻的性格，朋友极少，中医辍学，爱好飞车，在工作中经常受到挫折，感情路上经常被抛弃，以酒精和自慰解决空虚，恶性循环下形成了精神失常。那天下间比他惨的人多了去了，那怎么就他就能成为一个变态呢？他就能犯下这么多罪行呢？这根本就不是理由。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着吧，香港的法律特别有意思。包括我最近在做这个10大奇案系列啊，这里就多说一嘴嘛。10大奇案系列里很多有在我们内地人看来肯定会判死刑的罪名，在香港那边顶多给你判最严重最严重的地方才给你判终身监禁。我觉着有一些罪行是不可被原谅的，而且香港的刑法在一些方面也特别有意思。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件，就是犯人犯了强奸案，判了5年就给放出去了。哎呀，说多了容易被封啊，还是接着说咱们这个案件啊。不过控方指出，被告只是患上了反社会人格的疾病，并非精神病。这宗案件原有127名证人，转讯后需2个月，但基于被告人认罪，转讯减至5天。陪审团一致裁定，被告3项谋杀罪成，需判处终身监禁。法官认为呢，被告犯案时间极长，暴虐非常，对社会危害性极大，连同另外8项强奸罪，法官罕有的重判了他11项终身监禁， 以显示案件的严重程度。在香港呢，强奸罪一般入狱时间为5至15年，只有最严重的强奸罪会判处终身监禁，这种人就应该枪毙。那可能说就是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的区别吧。后来这个案件一度在人群中发酵，社会反响很不好。众所周知，在屯门色魔事件的背后，有不少可怜的女士受害，一些更是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后来更是传出了不同的灵异事件，传说有人枉死的地方，很多时候会出现有怨灵，相信色魔犯案的那些楼梯间也不例外。说到了这个灵异事件，在这里呢，我找到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主人公呢，咱们就暂且称他为小 A。小 A 回忆并描述了他15岁时啊，就是1995年的经历，为大家揭开怨灵的神秘面纱。在1992年到1993年期间，屯门色魔强奸或奸杀了不少夜归少女。屯门色魔可以说是继雨夜屠夫后轰动全港的女士杀手。1995年呢，只有15岁的小 A 与他的朋友曾经与其中一位被奸杀的女子灵体接触。以下便是小 A 口述的经历。当年我与朋友三人在楼梯间坐下聊天，在大家正谈得兴奋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女子出现。起初我们也不以为意的继续聊天，可天生对灵体敏感非常的我，突然感到了一股寒意，跟着我其中的一位朋友还多说了一句，哎，姐姐，有兴趣大家一起聊吗？接着那名女子的脸色就开始变了，变得非常恐怖，甚至连我这种经常能看见灵体的人也感觉到她非常大的怨气，非常恐怖。那女灵体开口就说，我不会伤害你们啊，但是你们得给我做一点事儿。那个女灵体呢，就是说我在这一层有个房子啊，找那家人要一件他指定的衣服、一张照片和一些饰品，然后到他现在来的位置烧给他。如果呢，你们不按我说的去做，不让你们好过。第二天下午呢，我们三人放学便立刻到了他所说的位置，告诉昨晚的事情给那家人听了。进去屋之后，我们看见了昨晚那个女灵体的照片，照片前有水果和香烛。过后我问那家人发生了什么事儿，才知道那个女灵体是屯门色魔所为。接着我们便照他说的话，把他的物件烧给他，事件就此完毕。这只是一个所谓的亲历者的口述，大家就当做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毕竟凶手已经落网，这件事情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希望那些沉冤昭雪的家属能够节哀，类似的案件也不要再发生。毕竟人的生命脆弱，自由也是无价的，都不要拿自己的人生当筹码去游戏人间。这个灵异的小故事呢，听起来也有点像蹭热度吧，但怎么说呢，给后人一个警醒吧，毕竟宗教这一块儿，对吧，大多数还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是讲不完的，絮絮叨叨这么半天，估计各位听众也听烦了，那就祝大家平平安安。好了，本期节目到此也就结束了，如果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到评论区讨论，喜欢本节目也请您点击订阅，您的支持也是我制作的最大动力。我是孙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